Hey, I'm Ryan Reynolds.
Recently, I asked Mint Mobile's legal team if big wireless companies are allowed to raise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They said yes. And then when I asked if raising prices technically violates those onerous two-year contracts, they said, what the f***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insane Hollywood ass f-. So to recap,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欢迎收听《水有毒》，我是呼呼，
我是 Sammy。 今天我们欢迎嘉宾文化土豆的主播易康糯米张一帆。
大家好，我是一帆。
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英国的诗人，然后艺术家，也是一位先知。对，
先知，
这是在他的那个、
啊、
对，这是在他的那个他的
墓碑
上写
着
的。
刻着的，
嗯，
哦，
刻着的三个名词，就是诗人、艺术家、先知 William Blake。威廉布莱克，他是一位活跃在这个伦敦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这么一位艺术家吧。今天我们聊这个主要也是因为在伦敦的这个泰特美术馆 Tate Britain 美术馆，然后是这个他们是专门做这个英国文化的或者英国艺术家的这个美术馆里面正在做一个大型的关于 William Blake 作为艺术家身份的这么一个展览。因为其实 William Blake 可能被更多人知道是因为他的诗歌，他在他生活的那个18世纪末的年代呢，他并没有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来生活的。嗯，他更多的呢是他一个谋生的工作，应该算是叫什么刻板师或者是雕版师，或者是说是雕版师这么一个身份。然后呢 ，Tate 其实在他死后的这300年间吧，200多年间，总共做过4次的大展，这是第4次。然后这一次也是希望能把大家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印象和注意力全部都转在他艺术的创作当中。
这个展览我听你说还没有结束是吧？
没有结束，到2月份。嗯，
展期挺长，而且就我们上次聊起来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前几天录那前面几期播客的时候就提到了那个 William Blake， 然后我也跟你提起来，然后正好我也看到新闻，正好他在泰特也有展览，所以我们聊起来，想做一期这个播客。那这个播客我记得你上次说的时候是属于一个，应该属于什么万人空巷或者特别多人参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型展览，对吗？
对，或者说是在英国本土，我觉得他的这个讨论度还是挺高的。其实我们当时去看的时候，那个展览也才刚开始没多久，10月份开的。然后这个展览展期是4个月，因为他们也是历时了很多年去做各种 research 啊，重新为他撰写各种文章啊，还有书籍啊等等。然后在全世界各地，因为其实 Tate 本身的这个 William Blake 的收藏就已经很多了。然后这一次呢，他们从全世界各地就是把他所有的以前做过的书啊、印刷品啊，然后他的作品啊，全部都借回来。然后以前 Tate 展览的时候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收藏，所以在操作上更方便，但是这一次呢是从全世界网罗这些作品过来，所以挺难得的。然后也做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画册，然后这个里边也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文章啊什么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英国本土讨论的还是挺多的吧。
我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我和 Sammy 有聊，英国是一个不太盛产画家的国家，然后伦敦又是一个艺术中心，所以在伦敦你能看到的艺术展览大部分时间是来自英国以外地区的
欧洲本土的一些
的艺术家。然后所以英国人可能是碰到一个英国艺术家就会更加的激动，然后就都出来支持。然后当然他的诗人身份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英国在视觉艺术上相对的薄弱，
尤其是十八世纪，大家要想清楚，就是他在活跃的那个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时候，
就是英国在刚才我说他在视觉艺术上相对薄弱，但是英国的在文字上、在文学上是非常强的。他的诗歌就是从中世纪开始，到莎士比亚，到浪漫主义的诗人，到今天就用英文写作的这个传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他受欢迎，就是他的粉丝一半来自于视觉艺术，可能还更多的是来自于文学。
因为我今天在准备这期播客的时候，就查一些关于这个 William Blake 的资料嘛。说实话，他在中国应该不是那么的有名，因为他的作品
应该，对，他的中文资料很少，是不是？
对对，他其实我查来查去，他的出版也就是他的诗集，因为诗歌嘛，他不像那个 别的就是它有很多种译本，然后我也没有查到特别特别权威和特别通行的译本。然后它的画呢，其实就像这次泰特美术馆，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强调它的画以及它的那些诗跟画结合的那种他自己所谓的诗画集这样的作品，把它当成一个视觉艺术家来重新的发掘。但在中国好像它的知名度应该说是不太高。
我就想补充，我其实觉得你说这个说法是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比较就是粗鄙的文化世界里面，但是在民国威廉布雷克在知识分子中还是有相当的名的话，叫一沙一世界。大家都会觉得这句话是禅宗的话，或者是一个中文的，或者来自印度。其实这句话来自布莱克的诗，
是周作人翻译的是吧？
这首诗被很多人翻译过。一沙一世界这个译本是弘一法师，是李叔同翻译的，
是吗？
但
我查到，我查到这个译法就是有钟白华的版本，有徐志摩的版本，但是因为我手边没有他们的书，我也没办法核实。但网络上查到的都不是特别的严谨，但确实就是，这四句诗吧，尤其是前两句，就是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或者一花一什么，就是各种翻译，就是确实他已经完全，对对对，脱离了布莱克本身的那首诗，然后变成了一个就是经常被误以为是什么佛典或者什么这里面的一句话，经常就被引用到各种什么散文那里面去。但是呢，可以说这几句诗应该说比布莱克本人是更有名。所以我今天在准备那个播客的时候，反而突然就像你前面说的，就因为英国其实早期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其实他的那个画家其实远远不如欧洲本土的，不如什么荷兰啊、法国呀、后来的德国等等。所以呢，反而就是突然发现，就是布莱克本身他既是这种，是不是可以成为英国第一个目前就知名度比较大的一个这种？首先，他是一个既是一个画家，然后又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因为他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他也比后来的那些什么拜伦、济慈他们也要早。然后呢，他作为一个画家，其实他比英国可以说就是早期比较知名的这种像特纳这样，他也早个20年，所以他反而就虽然在中国不是说那么的有名，但他事实上在英国是不是无论是在这种浪漫主义的诗歌，无论是在这种诗歌文学还是在绘画上，反而是英国第一个集大成，或者说这种放到现在来讲比较知名的一个人物。
就如果我觉得那个胡胡说的一方面是对的，一方面呢又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纯粹从诗人的就是英国文学里诗人的名气来说，布雷克不能算是第一梯队的。
嗯，
然后你刚才把他称作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但是像华兹华斯呀，还有什么Coleridge 这些，就是写了那个什么忽必烈的什么皇宫的那种浪漫主义诗人，是在当时就已经是有盛名的，非常包括济慈啊这些人。如果作为诗人他是第二梯队，那其实作为我说的是知名度上啊，那作为画家，那他可能第三、第四梯队都甚至都不是。然后我说的这些还是今天，在当时。他就完全是不知名，所以他对很多人今天把他作为那个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他影响的不是他的当时，他在当时是完全被埋没的，他影响的是50年后、100年后的那些人。
没错，所以其实我是想要为什么邀请一帆来呢，就是想要让一帆来还原一下，就是在他活跃的那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的这个整个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能有一个更直观，或者说是
对，
更能帮助我们去理解他为什么在当时被人称为是一个疯子一样的这么一个人，无论他的诗也好，或者他的艺术也好，因为正好是 Enlightenment 嘛，那时候。
对，刚才讲的 Enlightenment 是这个所谓的启蒙主义，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些词的话，那可能都不能把它放在英国的范围内，那是一个欧洲范围的运动，其实是整个文明世界，包括在美国啊，就也是一样的。那布雷克是出生于1757年，这个时候他18岁的时候大概发生了美国革命独立战争，然后不久以后又是法国大革命，所以在他的人生中法国大革命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让就是整个欧洲都人心惶惶的，然后那伴随着法国大革命，那当然就有一些思想领域的 就是早于他的东西，这些可能就是三米所讲的启蒙运动的这些东西。那启蒙运动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有点难三言两语的总结出来。然后在启蒙运动的同期，但就是如果真的要简单的说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神权的弱化，一个人的觉醒，它和文艺复兴是相似的。那
包括还有科学上的一些，
包括科学上，就是说人就是宗教对人的禁锢慢慢的瓦解了，然后人们开始崇尚理性的思维，理性的分析，然后理性的去战胜自然，去管理人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那这些事情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爆发了工业革命。因为就是我刚才说，在布莱克成年的这个十八二十岁，不仅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也是瓦特的蒸汽机得到了商业上的运用。那这些我们也知道，就是工业革命其实就有点就整个改变了英国的面貌，因为这个还是英国开始的。那乡村的人就去到城市，就发生了城市化，然后城市生活在农村里开始修建铁路，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但是很快就整个视觉的面貌就发生了改变。那布莱克他自己其实和我们讲的浪漫主义的这些人，他都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反馈，然后他的反馈我们可以在他的艺术和诗歌中看到，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一下子当麦霸来讲这个事情，但是简单的说，一方面他们是希望自由民主博爱嘛，就是平等博爱，这些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系这边的，是启蒙运动的结晶和这个战果。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污染，带来的这种比如说童工啊，然后就是劳资纠纷啊，然后这些东西自然的丧失啊，大家都成为了城市平民啊，这些东西又是其实它和启蒙运动是一脉相承的，但这一些启蒙运动的这种结晶又是这些浪漫主义诗人或者是布莱克这样的人，他们也是很反对的。他们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内部是不自洽的，或者是有一个矛盾的。那这个矛盾不仅在布莱克身上有，就是其实所有你现在去看现在的公知一样有，就是说在政治上是要求理性的，然后是要求瓦解传统社会的，传统不管是瓦解父权社会还是集权社会还是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这种理性化带来的消费主义带来的工业化，这些又是他们希望避免的。
对，就是这个也是布莱克本身一个我觉得他在现代人或者是现代的这些文化人当中很有这个吸引力的一点，也是他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矛盾的，或者是他是像你说的他的一些观点是完全不能自洽的。他同时他自己的就是作画或者是他的诗歌当中显示的他特别拥抱就是所谓的众生平等，他很早之前就是说希望每个人都有受教育或者是每个人得到的这个机会都应该是相等的，但同时他的绘画作品的主题又是非常传统宗教的，他来自于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但其实他的父母又没有把他就是怎么说呢，教育是一个天主教的这种，
他不一定来自于一个天主教家庭，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英国的就是英国的主流的人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天主教了，
对，不是传统天主教，
应该不，
是一个我看到
是来自新教，
对对，而且是一个什么比较特殊的一个流派吧，就是他的父亲在这个宗教的这种影响下，本身也是更喜欢这种宗教里面的那些神话传说，而不是这些教会的那些条条框框这些东西，所以对布莱克本身也有影响。
是的，而且包括他后来画牛顿，其实我读了很多关于那个作品，就他最有名的画牛顿那个作品的一些解析，并不是说他有多么的赞扬牛顿
啊，完全不是。
我看了这张画，我看了这张画的解释，我当时第一下愣住了，因为 在维基百科上对这段话的解释是表达了对牛顿的一种批判。然后我想这段话画的不挺好的吗？为什么他批判牛顿？因为最开始我在就直接在维基百科上搜他的信息嘛，后来才发现就是他确实他是那个时候虽然就是在那个时代，因为应该牛顿刚刚去世没多久，然后英国的工业革命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而且那个时候英国应该处在一个整体的上升期，牛顿在当时应该声望应该也是很浓的，但是他确实不太喜欢牛顿的那套纯理性的一个思路，可能因为牛顿就是过多的是不是把这个宇宙或上帝的秘密给解答出来了还是怎么样，所以他更倾向于就是
其实是我觉得我会这样想啊，就你看我们进入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那种集体主义，现在会对集体主义的生活有一种怀旧，对吧？对这种公社食堂啊，有一种怀旧。我会觉得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在欧洲经过了1000年的这种神权的统治之后，突然来了理性的思维，人自己坐那儿想，像牛那幅画一样，牛顿自己坐一石头上拿一圆规在地上画，他就能够知道星星，知道月亮，知道太阳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是让很多人深感不安的，这种不安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东西，所以我会就像是可能某些人对集体主义的生活，特别是在苏联有特别强的这种怀旧情绪一样，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蛮自然的事情。而且这两天刚才提到牛顿这幅画，就是他们英国是纪念布莱克的什么事儿，把牛顿的布莱克的这幅作品投影到了圣保罗大教堂的那个穹顶，
是他的生日，
是他的生日是吧？然后如果仔细想想这件事情也蛮滑稽的，首先牛顿开启的这个科学革命是瓦解神权的，然后布莱克也不能说是一个喜欢教会的人，他可能是尊重上帝但是不一定是喜欢教会的，然后教会把他的这幅画放在那儿，我觉得这三件事都是有一点不搭的，但是这可能是过多的解读啊，人家就是想纪念一下。
对对对，纪念一下他诞辰，而正好是因为这个展览，我觉得也有这个关系啊。其实再回到我刚才，不好意思，再回播一下，就是说为什么 Bullen Blake 对于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是我们当代的文化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在20世纪，当然在这之前，什么 Pre-Raphaelite 就前拉斐尔派啊也很支持他，然后到了20世纪，其实他有一个爆发性的这种在文化圈的讨论，也是因为他当代的这些同事们形容他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 eccentric、就是很古怪的，有点叫什么怪异，
对，就是 eccentricity 或是谁是一个 eccentric 这个词在英国来说是一个褒义词、就是他的直译应该是一个有怪癖的人，很古怪的人，
对，很古怪的，
比如说好像说布莱克在走就是会戴着一个红帽子呀，或者是
他这个古怪呢，其实也是就另外一方面也是说明他是非常怎么讲，有个人主义精神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这个呢是20世纪的人一直在想要强调或者是追求的，尤其是战后的那些那些文化人，就像垮掉的一代。我也是看就是有一本书，然后胡胡和那个就是一番都没有看的这本书哈。这本书叫做那个一本很薄的小书，还挺推荐，叫 William Blake Now Why He Matters More Than Ever， 就是他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要，或者是对吧，就是他为什么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里面解释的一点就是说垮掉的一代的很著名的一个诗人 Allen Ginsberg、金斯伯、他写的最有名的那首诗嚎叫，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idea 全部都来自于他在读 William Blake 诗当时所引起的这个叫什么灵感吧，激发他灵感。然后除此之外呢，像胡胡之前也聊过的那个 Patti Smith，
对，
然后还有他的 lover 那个 Robert Mapplethorpe， 然后 Bob Dylan， 然后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受 William Blake 的影响。然后包括还有一个乐队叫 The Doors 大门，那个乐队我很喜欢，然后我也是看了这本小书才知道 The Doors 这个名字就来自于 William Blake 的一句话。 所以他的这个整个乐队都是 inspired by William Blake， 就是在那个年代、
Doors of Perception 是吧
？Doors of Perception 对。
所以那个郝绪立的那个，他写了一本科幻，就不是科幻，是他记录自己服药，然后产生幻觉，
也是这句话
，
也是这个，也是这个，然后所以他对于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些，尤其是战后的文化人，然后包括他的绘画对于 Surrealism 的这些艺术家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灵感的来源。我觉得就是都是跟他的这个人格魅力，或者是说他的人格所反映出来的这些创作的作品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跟我们这个当代人的生活可能有更大的一些直接性的联系。
我觉得是，就是我会这么来看，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较普通的艺术家和创作者，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承前启后，他就看哦，之前的那一代人，我的老师这一代人在做什么，我可以怎么提高他，然后我就留下我的印记，然后这是一种一环扣一环的一种进步，然后这些人往往在他有生之年是更加得势的，是能够市场或者是声誉上都非常好的。那还有一类人就是小众一点的，我们就不是迈克尔·杰克逊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那 Cave the Door 这样的人，他们就说 OK， 那你迈克尔·杰克逊已经把这件事情都做了，我要出名我怎么办，他们就会去找更早的事情，他们往往这一类更小众的人就会退到他老师的老师的老师那一代去，他退远一点，然后呢他产生的因为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在当时是小众的，所以在当时他们也很难就是大红大紫，但是又过了一代人的时候，他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小众的那一批人就会来挖掘，
过了两百年了，
对，他们就会过来挖掘他，然后通过欣赏他和同他站在一起认同这一些人来就是说的不好听，来标榜或者是来体现自己的与众不同，然后所以我觉得布莱克属于这一类人，就是他的灵感并不是来自于与他同期或者稍早的人，是来自于莎士比亚，来自于米尔顿，然后本身这些人又是来自于更早的古典世界，然后那他影响的人也不是影响的同代人和甚至他的下一代人，影响的是刚才 Sammy 讲的二十世纪的这一帮人。所以对，我就想说有一种这种隔代遗传的这个特性，
应该还不是隔代，他确实他喜欢的画家艺术家也是几百年前的，拉斐尔那个比开朗基罗啊等等这一类，我记得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关于他不是在那个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去了那个皇家学院学艺术嘛，然后他去那个皇家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皇家学院在教一些比较，我不知道是新古典主义，总之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开始画一些比较细腻比较写实的那一类，甚至可能还要做一些解剖啊，做一些这种已经有点科学化的研究的这样的一些基础工作了，但是他就特别讨厌这一路，然后就在里面学了没多久，可能不到一年就辍学了，所以他比较喜欢回到他的一个想象的世界里面去，所以他确实跟当时的那
种，这个还是有一点不对，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在网上查各种 William Blake 的这个资料，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出入还是挺大的，就是他其实在皇家学院到底待了多久没有人知道，因为找不到他具体的入学记录和他退出的这个记录，只有他弟弟然后的入学记录，所以很少人知道他到底待了多久，但他确实是在皇家艺术学院受了很专业的这种艺术训练是肯定没错的，而且其实 William Blake 的传记有很多很多版本，从他去世的十九世纪中就开始有他的就是关于他的这个出版，然后二十世纪初也有，然后一直到前九十年代，就也有新的版本，然后每一个版本的更替的时候，都会对他的这个身世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重新演绎吧，我应该那么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对于我来说特别有意思的一点，也是就是他打破了很多我们之前或者现在维基百科上查的一些事情的看法。 就比如说其实 William Blake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出生于很贫寒的一个家庭，然后他这一辈子其实都是在伦敦甚至说是步行3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这个距离活动，就他基本上是没有出过这个步行30分钟的这个伦敦的一个小圈子的。然后呢，然后第二就是说他死的时候也很潦倒，然后但其实这个展览来告诉大家的就是说，第一他出身的还 OK， 就是他虽然是出身一个卖袜子的家庭，一个商人家庭啊，但是他父母对他的支持啊等等，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惨，他的生活。然后第二就是，
对，家里是做生意的嘛，
对，家里做生意的商人，
属于资产阶级。
然后
小资产阶级，
不，商人那个时候还
对小资产阶级，
对对对，不是那么没有像现在觉得这么有势力啊。但是对，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袜子是属于以前的手工业者，还是已经到了针织业机器生产。对，都有可能是在这个过渡期或者偏向于机器生产。
包括你会去想他其实他家里人的客人。你想什么样的人会买这些袜子？其实是一些中产高没有中产了，就是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会去光顾的。所以他出生的那条街，一个商业街啊，其实来光顾的客人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有权势的人。然后他从小到大，生活的这个地方
现在在海底捞附近。
哎，对，在伦敦海底捞附近，所以他那个时候接触到的人，他的这个社交圈子的这个这些人的几层级，其实还是挺是一个 noble 的，文化阶层的一些人，甚至是这些 royal family 里头的人都有，并没有像我们觉得
但他在这个阶层里肯定是最穷的，
当然，
但是他是可以挤进这个阶层的，
对，这本画册，就这个展览不出了一本画册吗？就 Sammy 你带过一本，这里面其实提到了，我正好看到了那一段，就是那条街，他们住的那条街，其实住满了各种什么裁缝啊，什么金匠啊，什么设计家具的呀，就这些。这些人其实都是为更有钱的人提供服务的，那他们本身应该也属于小资产阶级。同时呢，这里面说到，就是他们家呢，其实住在那条街里面，相对来讲偏穷的那一头。那说明就是说，那条街里面，对对，就大概就这么描述的。
而且你想，大家想想，就是他14岁的时候被送去当学徒嘛，当这个版画就是雕版师的学徒，学了7年，然后也是他这个，其实他一辈子，就是都是靠这个雕版画，雕版画师为生的，他的营生之道是这一个。然后他那个年代什么样的人会去学雕版师，是因为，第一就是你家里要有一些钱，就是让你去给别人当学徒，因为当学徒很苦，然后又没有，
要自带干粮，
对对对，然后又没有收入啊等等，然后像他又学了7年这么长时间，然后才能慢慢自立门户。而且雕版师那个时候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他是一位在那个年代不甘于当手艺人的，不甘于当匠人，他希望自己慢慢从匠人的身份变成艺术家，当然这也是后话了，但是他确实是这么开始的，就是所以很多人对他的各种或者是他之前传记里写到的他穷困潦倒，在这一个展览或者是新的这些传记里头都有一个重新的证明，就是说他并没有我们当时想象的，或者是喜欢给他神话，把他想象的越苦越好嘛，但其实后世来去调查的话，他还 OK 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先从，因为请一帆来也想聊聊他的诗歌这一方面，是我非常不了解的这一块儿，然后也许一帆和胡胡可以聊一下，就是说他的诗歌到底，对他的诗歌到底好在哪里？
对，我也想知道，
就是他最。我觉得首先要就说一下刚才最开始 Sam 有提就是他到底是干嘛的，那我们其实他作为雕刻者，这个雕版师，这个是他的职业，然后画家呢是因为他这个算是雕版的一部分吗？
不，
也不一定，
因为画师雕版师就是像一个命题作文，
是命题作文，
对吧，
OK， 画画呢是他曾经去学过，他但对吧，他也曾经学过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办法当一个以画画谋生。那其实写诗是他从小时候就开始喜欢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是他持续了一生的事情，然后他在他有生之年只有很小的出版过一些小集子，然后到后也是到了相当后来才有才 才得到一些人的，应该是就是得到了一些其他的后世的很有名的诗人的赏识以后，才会他才真的他的这个叫什么，才他的这个名誉才鉴定起来。那这些人包括那个 William Butler Yeats， 然后是叶芝，然后包括 T.S. Eliot， 然后以及后来的诗人。我昨天晚上有看 T.S. Eliot， 就是写《荒原》的那个诗人、
啊、对对对，
那他 那他是20世纪可能最牛逼的诗人了，在英文文学里面。那他有去解释，想说为什么布莱克是一个那么牛逼的诗人。那他对他的评价是说，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然后就是说他能写，就是他的诗里面有一种很就是非常纯粹的诚实。这种诚实是那种社会不敢承认不敢面对的这种东西。就是他说就有点像皇帝的新衣那个小孩一样，他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特质是只有在非常厉害非常伟大的诗人中间才会有的，所以他就把他给并列排在了一些就是从莎士比亚啊，再朝米尔顿啊，再朝古希腊的一些剧作家呀，再朝荷马呀这些。他就是说他是能看到他能够把人性是的一些很真实的面貌给点出来的。
有没有例子呢？
对，我可以举一些例子。然后到后来他也有讲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你们平时聊艺术聊的比较多嘛，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人在受艺术教育的时候有可能是越学越死的，对吧？就是有一些天真者绘画的那个灵气，就是像 Sammy 做那个outside art， 就素人绘画，就是有一些素人他能够有的这个东西是没，就是反而在职业画家中没有了。那布莱克是在诗歌和这个文学的这个造诣上，他完全是一个天真者的一个状态。
对，必须要说他是从来没有上过学的。然后他是他妈妈教他如何识字，然后之后所有的这些文学造诣都是他自学来的。
而且刚才我们有讲他的家庭背景，他的这个背景其实并不能帮他打开那么多的门啊、然后所以他其实不用指望成为一个作家，然后也正因为此他就没有任何期望说我要知道社会的标准是什么，我要写什么样的文章才能得到发表，然后这些诗歌编辑喜欢的是什么，他是通通可以不理这些东西的。那就是他的这个相对这种劣势其实变成
了
他的一个资本。对对对，这是他长期来说成为了他的一个资本。然后他最有代表性的诗集呢是一个叫Songs of Innocence， 就是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然后所谓的天真和经验这两本诗集里面是有非常多的诗是互为照应的，是同一个主题互为照应的。那这个去讲这种对应可能就会提到刚才最开始三米想让我说的启蒙主义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叫Jean-Jacques Rousseau。卢梭写了可能大家都知道的社会契约论啊，这些是非常出名的。但卢梭还有一本很在当时其实是更有名的书，是家喻户晓的，叫 Emile， 是一个讲教育的书。那他的观点是说小朋友就是天真的，小朋友生下来是天真的，然后当他社会化的过程教育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束缚他的思想的过程。然后那在天真之歌里他描述的这些主题，比如说相似的主题，一个动物他描述的是一只羊，或者是爱情，我说的这个爱情可能就是肉体 physical 的这个爱情。然后在经验之歌里面他就会通过一只老虎的一首诗和另外的一个玫瑰的一个意象的一首诗来讲。如果你去对比着读这些诗，你就能看出在这个天真的状态是什么，那个经验的状态 又是什么。他的诗其实挺好懂的，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他的诗的诗集，然后这当然他有一些注，有很多注解，我都觉得那些注解是不太需要的，大家去读他的诗就应该直接能懂，而且他的文字也非常的简单。我就来读一段啊，就是他这首诗其实有两段，这首诗是在《天真之歌》里的羔羊，然后他对应的是在《经验之歌》里的老虎。羔羊这首诗是这样的 ：Little lamb, who made thee? Dost thou know who made thee? Gave thee life and bid thee feed by the stream and over the mead. Gave thee clothing of delight, softest clothing, woolly bright. Gave thee such a tender voice, make all the vales rejoice. Little lamb, who made thee? Dost thou know who made thee? 他基本上就是想说啊，小羔羊，你知道是谁创造了你吗？是谁给了你生命？是谁在喂养你？是谁在让你就是有这么舒服的一个外套，然后就是这么快乐。那其实你看呢，这些文字也很简单，这些意象也很简单，那羊在基督教里有它的这个象征意义，这不用说了，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你去想一个小绵羊，然后你去抚摸它，然后它在那儿休息或者吃草，这就是天真之歌给人的一个意象。然后与之对应的是在经验之歌里的老虎，我就读第一段就好了。 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这首诗的这一段就是讲的老虎，老虎，你在 burning bright, 就是你在就是炙热的燃烧着，在黑暗中的，在午夜的森林里，就是 in the forest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是什么不朽的手和眼睛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给了你，创造了你这种令人恐惧的对称。好像这些词语听着都有点奇怪，但是如果你对比羊和老虎，老虎就是一个我们如果说可以更高级啊，功能更发达，然后就是各种力量，就是如果你对比所谓的天真和经验，那羔羊和老虎就是这么一个对立。然后羔羊是在白天在小溪边喝水，这个老虎是在夜晚的森林里面燃烧，它那个燃烧可能是它的眼睛，也可能是它身上那个皮毛看起来在月光下。然后他同样是问这个老虎，是什么不朽的手和眼睛来创造了你的这种让人恐惧的 symmetry, 这个对称这个词在这里
雄厚，它
对它也是一种非常人造的东西嘛，在天然的世界里是没有任何对称的东西的。所以他的这首诗我觉得还是蛮容易的，能感觉到一种他就是用老虎来代指一个非常后天的经验的人造的高级的复杂的这些东西。他也没有那么下判断是好还是坏，但是他和那个羔羊肯定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有一首，他还有一个对应的诗是讲了，是有一个是讲的 Little Black Boy, 然后是讲了一个黑奴，因为他生活的这个时期对吧，还是有黑奴贸易的。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对应的是一个讲 chimney sweeper, 就是讲的是白人的小孩在扫烟囱的这些小孩。对，然后这两首诗也就稍微长一点，大家也可以找来看，他的那种特点我觉得会让你觉得布莱克的思想是很复杂的，因为这两首诗是直接讲现实政治的嘛。首先在黑奴的那边就是讲一个黑奴妈妈和一个黑奴小孩的对话，这里面其实是没有任何那种受害者的这种怨恨的啊，没有这种东西，反而是告诉这个黑人小孩好像要去帮这个白人小孩挡阳光，好像是这种感觉，你要帮助他们。怎么说，就是他不是那种很简单的说人类是平等的，站在黑人的角度我们要把白人都杀了或者是怎么着，要起义要怎么样，他是一种就是还是非常受到基督教的思想的影响，是非常有关爱心的一种，而且非常大气的一种感觉。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不知道这两者有没有关系啊，就是我现在就是在胡胡那本画册里，如果你看到第33个插图，就是一个 他就 William Blake， 他作为雕刻师、雕版师接的一个活儿，
嗯，
就是帮一个作家去画他的这个插图，里面就有一个故事是专门关于这个黑奴的，所以我在想，就是肯定他这个师是跟他接的这个 commission 也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因为这一个作品耗时特别长的时间，就是如果能看得到，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放到那个 show notes 里头。大家都应该知道，传统的这种雕刻版画的这个技艺，那个时候是在铜板上雕刻这么一幅作品，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他几个月的时间一直都在画人家故事里头的这么一个黑奴被吊起来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跟他在需要长时间的在做这方面的劳作当中的时候，会有一些激发他这个创作诗歌的一些影响。嗯，
但这个并没有从这看不出政治倾向，对吧？
看不出，看不出，因为这个是对于他来说接的是一个商业的活儿，而不是一个他自我创作。但是也有说过他是很反感这些东西的。但是作为一个职业技能，他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对，我刚才想说的是，通过他的那个《The Black Boy》这首诗，是看出他对这些政治议题的理解，不是简单的抗议和宣泄，然后是一种，反正就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一种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有认知的一种理解。然后他同时马上去写了扫烟囱的这些小孩，也就把他，不论你认为黑奴贸易有多么的残忍，那我们在这个工业革命的社会对待白人的小孩这些孤儿一样的是非常残忍的。
我看到那个扫烟囱的小孩，因为他在那个天真之歌跟那个金链之歌里面都出现过嘛，所以我还专门去找了一些信息，好像当时社会上这种扫烟囱的小孩年龄其实还不是说那种十几岁的小孩，是那种五六岁的小孩，因为那个烟囱必须要特别小，你的身体要特别细，你才可以钻进去。所以呢，可以想象，就是说以前我们提到工业革命就会想到英国的童工到什么矿机里面去挖煤矿，但那可能都已经是十几岁的那种少年等等这样的一个年龄了。但是这种扫烟囱的小孩事实上是而且我记得那里面还专门提了一句，就是
还不会说话的小孩，
对对，他们等到他们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像一个老人一样了。所以可见就当时社会上，就是 Black 看到了这种社会现象，就像你说的，不仅有这种黑奴的这种小孩，也有白人的这种童工，就在十几岁都已经 就像一个老人垂垂老矣一样，就是说在这种劳动里面就这样，他看到很多这种社会上的现状。
而且他对这个现状的理解也是比较深刻的，一个他好像有写这些有的是家长把小孩卖出去的嘛，然后在卖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家长在教堂里面祷告啊，或者是怎么样，又或者是这些小孩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总之还是有休息的时候嘛，也会在街头打闹，然后路人看到他们在那玩，就会觉得哎呀，你看这些小孩也是挺开心的呀，就是那这些还是他当然是在说这些小孩仍然是奴隶了啊，就是只是奴隶也不能二十四小时都在哭，对吧？但是好像这些其他人就抓住了他们在打闹的这个时刻，就来平复自己内心的这种内疚啊，这种他还是能够把这些东西都看到记下来。
我是看了那个《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的中文译本，我的感受就确实，我觉得英文诗真的很难翻译成中文，因为翻译成中文之后，它的那种韵律感，那种
韵律没了，
就完全丧失了，就不太像在读一首诗，尤其像我们读过古诗、读过中文诗的话，再去读这种翻译过来的英文诗，很难很难带入。因为我们在前几期聊那个 Patti Smith 的时候，其实在他的那本书里面，他专门提到了嘛，他在就一个小女孩几岁的时候，大概不到十岁吧，他就跟他妈妈一起，就两个人母女俩一起读这个布莱克的这个《天真之歌》，包括这个《经验之歌》可能。所以说他们其实这种诗歌是很适合，就是说小孩或者是父母带着一起朗读的。但是可能我们小时候可能都很少有这种父母带着一起朗读一首这种世界名诗的这种感受，所以这种
背唐诗
对不一样，但是父母不太会跟你一起，就是说一起去朗读嘛，一起去感受那个诗歌里面的那些要表达的东西嘛，他只是要你去背诵嘛。 甚至是带有很强的一个功利的性质。所以我觉得英文的诗歌跟这个中文的诗歌本身，无论是在它的这个使用的方式，比如说一个朗读一个是阅读等等，韵律上等等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虽然说布莱克在中文的资料里面更多的是他的诗歌很早就进来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实就有一本了，相反他的画册画集好像是很少出现，但我相信很多人其实、
是不是在民国就有一本，
对对对对，他的画其实
最早，
对对，但是反而我觉得可能他的画如果被更多的介绍到国内来的话，大家其实可能会更被他的这个画所吸引，因为我觉得他的诗，我这个信息也不准确，他好像诗歌更多的是集中在早年的一个创作，但是他的绘画应该是贯穿他一生的，好像他的诗歌他没有写特别多吧，是不是？
他这个不对，他不是在多，就是在他的诗歌，现在来说他的成就肯定是在诗歌上的成就是比在，因为诗歌确实要复杂很多，比他的绘画能表达出来的要复杂很多。
而且其实刚才胡说他的那个诗歌创作并不多嘛，但他其实最后生命的最后那十几年一直都在写 Jerusalem、叫什么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他那个是一个算是诗歌和绘画在一起的，就是什么插图诗、
对，就诗画集吧，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前面就忽略了没有谈到，就是说他在诗歌创作的时候，他同时就是靠这个做雕版诗在为生嘛，但是呢他在那个时候他创作了一种彩色的一个雕版的一个应该说独创的一个方式，就是可以把图像跟文字雕在一块板上，因为那个时候的雕版诗其实是分两种，一种是纯粹雕文字的，可能就像那种报社的排字工一样，它只雕文字，那有一种就纯粹就雕图像，那么呢，但是这个布莱克他因为他既写诗歌又画画，而且都是从十多岁开始他就诗歌他自己开始创作了，然后呢绘画他在学习，所以呢他就想把这个诗歌跟绘画同时就是印在一本书里面，这也是这个实体书的一个意义所在。那么他当时就独创了这么一种技法，就是不是说到晚年的时候写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去做那个诗画集，就是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其实就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他应该说当时并不成功，因为这个他一共只印出了加上前前后全部只印了27本全世界，所以呢目前存世是非常稀少的。创作这个诗歌不是说仅仅只是文字的形式，他觉得他想把这种诗歌跟这个绘画其实是结合在一起，那本书其实应该说在那个展出里面应该说非常重要一件作品。然后我现在拿到了一个中文译本，是这个书里面也专门提到了，因为在以前的这个国内引进的版本里面是没有条件去把那个彩色的原版的那个布莱克自己亲自印的那个图像去跟这个诗歌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现在我拿到这个是最近两年才出版的，他就把这个诗歌就这个图像就印在了左边，然后翻译印在了右边，所以呢比较相对完整的还原了他最初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本身图像跟诗歌一开始就是结合在一起的。
现在英文版本也都是这么卖的，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展览吧，反正现在伦敦大小各大书店都有卖他这个 Sons of Innocence 的这个再版的，这个也都是左边是就很小很小的，就是他想回复到他当年创作的那个大小，这个 pocket size 的这个是橘黄色封面，然后
但是美国预言那个是挺大的，
美国那个
像
对，然后所以那个是天真之歌，这个是也是跟你的中文译本是一样的，就是左边是我们现在的打印的这种文字，然后右边是他当时的这个原版的这个字跟图是在一起的这个。然后其实你刚才说他独创的那个就是这个雕版术，一个是后来的人没有办法去查究他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啊，对，
然后还有
他用一些材料也没办法去查证，
对，还有就是他当时印量之所以那么小，他印出来的每一个版本之后他还会手工上色，然后他手工上色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并耗时，而且只有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每一本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本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都是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在涂色，然后等于插这个图的颜色有的时候他老婆的想象和他的就完全不一样，他也没有很多限制，所以就是随便涂的很多，当然他后来训练他老婆涂的也很好了，就是基本上他跟他老婆结婚之后他的这个他就多了一个人在帮他做这些事情。我刚才说到 Jerusalem 不是因为他那个插图师，而是因为 Jerusalem 这个书里面特别重要，就对于后世来说特别重要，他后来被写成了叫什么赞美歌，
对，是一首圣歌，然后这首歌基本现在基本能算是英国的国歌吧，啊，就是因为英国是一个没有国歌、没有宪法、没有国庆的国家，所以，但是耶路撒冷能够算，而且大家去想，其实怎么想，我们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嘛，然后耶路撒冷和罗马就是两个非常有趣的城市，因为罗马帝国完结以后，有很多城市号称自己要成为罗马，就是伊斯坦布尔，对吧？君士坦丁堡是第二罗马，然后莫斯科也认为自己是第三罗马。那英国是觉得自己是第二耶路撒冷，然后就从这个上面体现出一种他们对精神的追求，然后会觉得这个好像更加的高级一点。然后在这首歌里，其实就是把英格兰和耶路撒冷直接的联系起来，然后认为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个这种你的这个合法性了，就是说你如果你是最圣洁的嘛，最接近上帝的一个城市，大概也是这个感觉了。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人写诗可能是小时候从做对子开始写，然后在英国其实小时候大家都去教堂，在那个年代在教堂，英国的这个新教就特别喜欢唱赞美歌，唱 hymn， 然后这些赞美歌其实就是诗歌了啊，所以很多诗人，我相信布莱克也在其中，他最开始的诗歌的这种素养和培养和亲切感，像我们对对联或者背唐诗一样，其实是来自于在教堂里面唱歌的。
嗯。对，所以我就是意思就是说 Jerusalem 这个他的这个创作其实是对后人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可能更
加的，但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被熟知的一首歌，但是它不一定是，我不知道啊，它就是说真的是我们讲的影响一般是最前沿的那个东西嘛，啊，就是在最它是在这个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对最前沿领域的这些的影响，我不知道耶路撒冷有没有这个作用，但它确实是被大众最所熟知的，包括刚才我念的那个 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这个也是因为它已经是儿歌性质了嘛，啊，
是的，而且 Tiger Tiger 这些东西都大量的用在前几十年的电影里面啊，有很多各种桥段啊，这个我们之后再说，然后也许要不然回到这个展览，这个他的艺术创作，
对，其实因为刚刚一帆也强调了他在诗歌上的成就好像是更大，或者是在英国起码就是说他的接受度可能因为他的诗歌而更有名，但是其实我认为看到他的画，虽然我没有去看那个展览了，但是我就看这个画册，我觉得就是他的画基本上你应该是过目不忘的，因为他的画太独特了，就是那种非常强烈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幻想的气质，我反正有几张画是看完之后肯定是过目不忘的，所以
没错，非常就是神秘主义色彩特别浓厚，而且我们大家要回到就是说十八世纪，大家其他人在画什么，就是特别重要。你就在想那个时代，十八世纪的英国在画什么，在画风景画，在画
肖
像
画，
肖像画，
乡村风景，对。
没错，就是那个是更加流行，更加容易被市场甚至说是接受的，然后所以就会有就是包括像 Turner 啊 Constable 啊，就是这叫什么这样子的画家在当时是非常出名的，甚至被称为十八世纪什么英国四杰之类的这样子的，还有包括 Ginsberg 这种艺术家，他们那类型的艺术家是更受到欢迎的，或者是更受到学院欢迎的，学院教育欢迎的，而 William Blake 这种充满神秘主义，然后感觉啊，起码你第一眼看的感觉是非常religious 的这种作品，在那个时候并不那么受欢迎，或者是说大家不认为这是艺术创作，觉得那个好像更加回到了更传统，但他自己也非常对于这个角色更自豪，他就觉得我是师承了这个古典主义或者是中世纪艺术的这种精华来创作的。
但是他没有画油画，是纸上作品，是不是受这个？
他非常非常讨厌油画，这个是要说的，他非常讨厌油画的质感，他喜欢 watercolor， 还有这种笔触给这个线条刻画出来的那种感觉，他非常迷恋于这个，他觉得油画会抹去所有这些 线条的笔触，现在翻出来他自己曾经说过很多诋毁或者油画或者等等等等。这个展览其实就像咱们之前说的，希望能以他作为艺术家出发，所以一直在 emphasize 他的技术。就我们必须要说，就是你无论你懂不懂艺术，对不对？你无论懂不懂欣赏，你看了 William Blake 的作品也会觉得哇，他画的太牛了。就他的技艺方面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我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有天赋的，因为也有很多人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去学做雕版师，然后但是像他这样画到这么厉害这么高水准的这种雕版师是很少有的，所以在他那个年代他作为一个雕版师这个职业是其实他是非常受到尊重，或者是他的生意是很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他成长的这个178几年的时候，在他当学徒九几年的时候是雕版师的这么一个生意的一个顶端。其实到了19世纪初，就1800年之后，这个他们的这个生意就没落了。但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已经 out of business 了，就是没活做了，但他依然可以接到很多很大的 commission 的活，也就说明就是大家对于他雕版师的这个技能是非常认可的。
我看到信息是他在就是晚年的时候好像更多的是来接一些这种给什么圣经啊，给一些这种宗教题材的书去配插图的这种活，就这种
对
可能是那种贵族
的
那种私、
啊、什么
的，对对对，私人委托、所以他需要去这种贵族的庄园或者家里面去听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创作，他那种雕版的那个工作可能就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了，可能在晚年的时候。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也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他这个人就性格也就比较古怪嘛 ,eccentric, 然后他其实你要看他整个职业生涯，他每十年就换一波社交圈，就是他就会跟他以前的这个朋友啊，或者他的 patron 啊，他的这些赞助人啊闹掰，然后呢他可能就再重新换一波新的人，然后到他晚年的时候就是会有，就是刚才胡你说的那个年代是有新的一波的这个比他更加年轻但是很欣赏他才华的这些赞助人来去委托他创作作品，包括你刚就是什么但丁的那个神曲啊，他其实最后没有画完啊，所以展览现场也都是他那些没有画完的水彩画，都是大幅的这种水彩。
他是不是比较喜欢米开朗基罗？
他非常喜欢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
感觉他应该是不喜欢里奥纳多，喜欢米开朗基罗的，在这个分歧上，因为
没错，
你说的他喜欢线条嘛，
没错
啊，里奥纳多不是用这个什么 chiaroscuro，
对对对，喜欢光影，
对对对，
对他不喜欢，他喜欢线条，所以包括刚才虽然说到、
而且你看那个，就是说米开朗基罗是出身于雕塑嘛，然后他是雕刻，
没错，
所以对线条，他们必须得有线条，
他们必须要迷恋这些东西，他在塑造人的那个形体的时候。他画很多裸露的这个身体，他那个肌肉的线条，就立马能让人想到那个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些身体的形象啊什么的。
而且我都会觉得，刚才我们讲，就是这种思维啊，就是说要线条要清晰的界定，包括你看他，我们刚才讲《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写诗他都要有一个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里面来发挥，然后都给自己设定了，也是一个线条嘛，一个 boundary， 一个边界。我觉得还是能看出这个人的一些就是强迫症啊，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啊。现在说起来，
你们手边有那个有这次的一个威廉布莱特的这本就是绿色封面的那本画册吗？就这个画册上不是一个白胡子的一个长发飘飘的一个老人吗？
上帝，
我当时看了，这上帝是吧？反正总之就是我现在
我要把你这段删掉，
没有，最好这一段最好，一个彻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因为我看他的诗，然后跟我是先看他这个画册，后来找他的那个诗的译本，对照他旁边的原文来读嘛。反正翻完之后，真的能够留下印象的很少。但是这个画呢，其实画册翻完之后，你会发现，最起码我觉得有十几件，应该都是很容易记住。我觉得他的作品的风格在于什么？就是他画出了一种大家是不是想象中的一些共同的形象，比如说这个封面的这个上帝也好，或者是比如说你说是他是太阳公公也好，总之就是 他画出了大家觉得哎这样的一个人物就应该画成那个样子，就是他是靠想象力的创作，因为关于他的介绍里面也经常强调这一点嘛，他是一个极度就是依赖或者说他本身就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想象能力的一个艺术家，所以他画的东西其实是现实中没有的一个东西，然后在以前的这个宗教题材的绘画里面其实也没有这样的东西，甚至就是他的有些绘画里面的一些这种神话形象是他自己独创的一些角色，甚至就是神话里面都没有这个人。我觉得如果他生活在现在这个年代，他就特别适合比如说给一些什么这种科幻或者什么幻想类的电影去做这种设定，做了这种东西，就他确实他的这个风格，我觉得是啊，就比如说什么啊，
我为什么会觉得这句话有值得推敲，就是说想象力是一个特别好的关键词，因为我们刚才一直讲他就是讲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个强调的理性和科学，然后和他对立的东西其实就是情感。还有想象力，所以他去想象他去画这些想象的东西是跟这个有关的，他们这些人就是推崇想象力啊，就是觉得工业社会就是把人的想象空间都，因为他们觉得自然是一个会带给你想象力的一个这么一个环境，这些东西都遭到了破坏没有了，所以你刚才我就觉得想象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但是他是否会做科幻因为这里面又加入了科学
对
对对，我就
科幻电影是没有多少科学性了那个更多的其实还是视觉化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他的这个视觉化的这种幻想这种强烈的个人风格反正我看到的这个关于他生平里面也提到，就他小时候其实就能够看到，或者他的视觉层面的这种幻想能力就超出普通人，而且在他的弟弟去世之后嘛，他不是说他声称看到了他的弟弟化身为天使啊等等，所以可能是跟他的这个从小的这种个人经历也有关系。
没错，而且其实他就在他那个年代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是 mad, 就是他是疯的。因为他之所以一直以来家里人都没有送他去上学，就是因为他从四岁开始他就说他能看得到一些 spirit, 对吧，能看得到天使也好啊，能看到灵魂也好。他从四岁的时候就跟家里人这样去转述，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有点精神问题的，然后包括他后来也一直说，就包括他弟弟去世你刚才说的那些他看到的那些灵魂出窍啊等等，他还说他曾经看到一个忘记是 Milton 还是谁，就是升到天空然后掉下来变成星星洒在他的脚上等等，就这些叙述那个美的程度，当然我就很有画面感所以记得很清楚，但是他会跟别人叙述这些事情，那我能想象当时他的朋友或者他的 patron 就会觉得他是有一点就是疯的这种感觉的那种人，然后我觉得这些也都跟他的创作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他的像我们想象力确实是跟常人不太一样的。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他的作品是他画的那个最后的审判，就这幅作品我可以看很久，是就是 The Vision of Last Judgment 那个作品，就那个作品在现场我可以看很久很久。
所以这又是一个向米开朗基罗挑战的一幅作品。
没错，然后他而且作品之大就是比我想象的要大。然后
我们现场有看到这张吗？
有，而且我看了
很久
很久，
记得了啊。
它里面的很多细节，然后每个人物的一些表情还有身体肢体语言，它这一幅作品里可能里面有300个人吧。他的这幅画会让我想起他的写的那个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叫什么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就他写这些东西我觉得跟他的作品都是非常叫什么人形合一的这么一个创作。
那你觉得他是疯子吗？
我觉得他是有疯狂的程度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非常，为什么录这期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William Blake。 其实我不大记得我最开始是从什么时候知道 William Blake, 可能是我看到的某一个电影，然后或者是某一个，
你住他坟墓附近，
这个是10年前、
啊、
就是我在更小的时候知道他、
啊、
我不记得我是为什么知道他、但是我确实10年前在英国上学的时候我家旁边就是他的墓，然后是我每次上学的时候抄近路就会穿过那个墓园，然后就会经过他的墓，然后我每次都会震惊，这么有名的人怎么就葬在这里，然后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墓碑，然后是直接插在这水泥地上的，但是这个墓碑去年已经被重新 这个叫什么众筹了一个新的，所以嗯，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他这个墓碑的这个
众筹了一个
啊，是众筹的呀，就是 Blake Society 众筹了一个墓碑，新的墓碑，去年在同这个同一个墓园重新下葬了一次，嗯，做了一个 ceremony， 然后我们到时候也会把这个有兴趣的人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嗯，然后包括我开始一直讲的他诗人啊、艺术家和先知也都是写在那个墓碑上的，新的这个墓碑上面的、
我其实就是关于他是不是疯狂的有几个想分享的东西，一个我觉得一个前提就是说关于神经正不正常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肯定是
是一个 relative，
对，这是一个没有就是在就是在我们的听众中我们应该知道它是一个很复杂和是一个要看你的社会标准在什么地方的一个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真正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情。那它呢，我想一个点就是我刚才有提到 T.S. Eliot 有写布莱克，然后他认为艾略特是认为布莱克是不是一个疯子，他说如果你去观察布莱克的创作，他的诗歌的整个过程，从他的少年到他的中老年的诗，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而且特别是小时候他写的东西其实是受周围和他环境影响更大的，然后后来其实是自己越写越放松啊，就是在创作上面越来越自由，然后会越来越放飞，甚至就是说后面的诗歌里讲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幻觉啊，是什么，就是艾略特认为如果是幻觉，那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直都有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同行，他能看出他小的时候稍微写的比较拘谨，有一个 idea 以后就来发展这个 idea， 那他就是去借鉴周围他能看到的东西，不管是圣诗也好还是其他的诗歌，那他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虎虎也说了，他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一个被要求去幻想的一个时代，然后很多人其实都会看到，如果你跟人说我看到了就是一个 vision， 我看到了比如说我死去的姑妈来跟我托了一个梦，这种事情别人不会觉得你是疯子。但是如果你说我看到了，举个例子，就是台湾独立了，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这个梦，这个时候你的周围的社会就会来说你是疯子。所以他被认为有疯狂的一面，不是因为他有幻觉，而是因为他幻觉里的内容是不被当时的社会认可的，这是第二个意思、
还有必须要说，就我刚才说的他四岁就能看到 spirit 那个事情、在他一个关于他的纪录片里有很详细的描述，就是说他四岁的时候就会说街上人好多，嗯，其实那个时候是在路上还没有行人的，没有什么行人走的时候，他会说街上过于拥挤，他没有办法出门，因为街上人太多，就是他能看到那些不存在的人类啊，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他家里人就会觉得他是有一点这方面的问题的。
但是这个是怎么记录下来的呢？这个东西又有多少是后来为了他的形
象？当然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是、肯定是很多都是有杜撰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
然后另外我觉得第三个关于就是这种幻象，就是说有的东西为什么会有巫师，为什么要算命，就很多话说出来正常人说是不安全的，就是有一些信息你通过预言啊，通过借古讽今，甚至通过风言风语说是更加安全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成分都在里面。我呢，所以就个人是不倾向于相信他是一个，如果我活在当时，我不会认为啊，布莱克是个神经病啊，
但是
我是这意思。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就是，这一个展览的另外一个希望为他证明的事情，就是在当年其实有很多欣赏他的人，必须要说他的这些赞助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就是都是这里面说了，就是 society 的 5%， 就 top 5% 的人。
但是他们既然已经是赞助人了嘛，本来就不会有就是底层的人来当赞助人了。
对，但是。同时这些人也自称自诩为自己是 mad， 就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在这个 term 里头，像 eccentric 跟 madness 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它可能是一个褒义词。就是我这里头这里面他在晚期有四位赞助人，都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所谓的皇家出版协会或者是什么收藏，就是 这种
有社会地位的
这种书的这个创始人，四位创始人，他们自己在自述自己的收藏的时候，自述自己的人格的时候，都说自己对于收藏书籍啊，或者是收藏这些 eccentric 作品的时候，有一种 madness， 就是他们非常 proud 自己这个 madness 的这一点。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和浪漫主义的思潮
有关？
有关，就是在这之前，我们不会觉得莎士比亚也是一个很好的诗人，对吧？写十四行诗，我们没有人说莎士翁是 mad， 更没有人说荷马是疯的啊。但是到了布莱克这个年代啊，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 mad poet， 然后就是说诗人就是一种就是疯狂的这个形象就出来了。可能是在这个语境下，那些他的赞助人觉得自己是 mad， 他们就是不想加入他们看到的这个社会呗。嗯，
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吸引，就是所谓的战后的美国的这些垮掉一代的这些文化。然后所以其实 William Blake 在二十世纪还有一个重要的形象，就是他是一个非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变成了这么一个代表人物。这点特别有趣，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隔代遗传嘛，就是大家会去往前面200-300年去找一些跟自己有共鸣的这些人物，然后把他们塑造成当代现在的一个这种不朽的这么一个。
对，然后我如果打一个广告，就是我的那个播客文化土豆，我们会在新年前后做一期节目，是讲英国的工美运动的，其中的这个代表人物是威廉·摩里斯。这个人是比他稍微晚几十年吧，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交集的，稍微年轻一点，一样的，就是工美运动也是有可能在一些程度上受到布莱克的影响，他也是去回溯到中世纪的美学，而且在那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是一种哥特式的复兴。当时的小说，我们今天看的这种吸血鬼的这些小说都是那个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啊！正因为工业革命把这个世界弄得太现代化了，所以反而喜欢复古。就像我们今天，对吧？一下又去喜欢20世纪早期的家具装潢这种 style 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全都是 iPhone 这些东西了。
反正我个人是非常推荐这个展览，然后我也会买这个画册送给朋友，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在2月份之前来英国可以去看一下，或者是买一些书。然后我觉得 William Blake 还是比较好，他所有的这个创作的作品都能在网上找到大图，
数字版
大图，可以放大看到很细节的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没有机会去看现场的话，也可以上网去找一些他的创作来看。今天也感谢伊康多米，我们就录到这里。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苹果播客、Spotify、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以及荔枝电台收听。我们在微信官方公众号和微博上准备了更多与节目有关的信息，您只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就可以找到我们。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 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 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